就是说要在母亲节里面认识神的爱，好，因为是神把他的爱放在母亲的里面，如果不是神把他的爱放在母亲的里面，没有一个孩子有办法活得下去。好，从婴孩那么小不颠一颠颠的要把他养大，养大起来是很不容易的，那个婴孩一颠颠问题他就可以死掉了，就可以窒息的。好，是母亲那个无穷的爱，这样一直在照顾乳养，这个孩子才有办法长大。那可是呢，母亲除非更多的认识神的爱，否则呢，很多母亲虽然她花了那么多的心血，一天到晚没有休息，哈、哦，这样子照顾孩子，可是呢，最后等到她孩子长大以后，常常对人说：“我的母亲给我很大的伤害。哦”好，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多么需要更认识神的爱，像刚刚也有人祷告，主啊，让我们不再用我人天然人的爱来爱孩子，而用神的爱来爱他。除非我们用神的爱来爱他，否则是会去伤害孩子。因为你天然的爱越多，越多在这个孩子身上，常常就带给他越多的瑕疵，越多的伤害。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神的爱，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54章，以赛亚书54章第8节跟第10节，在两段圣经866页。谢谢。那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啊，神说他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我们知道大山不容易挪开的，可是他说即使大山挪开，小山迁移呢，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好，那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好，那而且呢，他说我的怒气仗义，有时候我们实在惹神的愤怒，神会不会生气？会哦。好，我们很需要认识神的爱。好，我们有些人以为神的爱就是像那个圣诞老公公的，好，或者阿拉丁神灯的，就是我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永远都不会生气，永远就是都是永远爱我，永远爱我。他永远爱我们，对，但是他会发怒的，他会发怒的。好，他那个忌邪的心，他会发怒，会生气的。好，那。可只是他的生气发怒不是在血气里面，在一个圣洁忌邪的爱里面他会发怒。好，但是他说我的怒气仗义呢，只是顷刻之间，好，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好，他就收回他的同在，但是呢他却以永远的慈爱来连续我们，永远的慈爱连续我们。好，他的爱充满了连续。我们再来看诗篇31篇，21、22节，还有24节，诗篇31篇21、22、24节。好，谢谢。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好，就是他的慈爱，那个奇妙的爱是在坚固城里面向我施展，也就是他对我们的爱是一种坚固的爱，是一个坚固 很久不变稳定的爱，好，不会被摇摆的，他的爱就是那么坚定坚固，不会因着环境而改变的。好，那可是呢，我们这个人，好，这是大卫写的诗。好，你看大卫其实蒙着神多次的拯救，但是呢他还是会有软弱怀疑的时候。他说至于我呢，我曾经急促的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好，然而虽然我感觉我好像被你隔绝了，因为大卫曾经犯罪。好，那可是呢他说，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坚固的爱。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神不要我了，神隔绝我了，所以我们自己就掩面不看神，我们自己就低着头，觉得我不配得神的爱，是我们自己把神弃绝一边的。其实神在坚固城里一直向我们施展奇妙的爱，他就是等着我们懂得来向他恳求，懂得来呼求他。好，那所以24节讲，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就是说你仰望神，你要壮胆，就是知道你的仰望不会是突然的，你要坚固你的心。好，我觉得神好像特别把一些就是很不幸的事，神允许这样的事在这个世界上，好让世人可以认识他的爱，他奇妙坚固的爱，坚定坚稳不变的爱。好，那我很多年前就看到一个见证，那我前几天又看到这一篇见证哈，那刚好今天母亲节，我就想跟大家借着这一个见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姊妹哈，她呢有一天她在医院里面哈，就是领养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呢，妈妈生下他就不要他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孩子有脑性麻痹，哈，那而且呢，他有脑性麻痹，哈，那你知道脑性麻痹就是你全身就不会动了，也不会说话，哈，那这个妈妈呢，她自己已经有三个女儿了，哈，也长大了，然后呢，她丈夫去世了，她后来又结婚。结婚呢，那他就去领养这个孩子，好，去领养这个孩子。那领养这个孩子，那个医生跟他讲说，这个孩子活不久，可是他还是愿意来爱他。好，那这个孩子到了六个月的时候呢，那个两个眼睛就被挖掉，因为又一种感染，好，一种细菌感染，这两个眼睛就挖掉。好，那你看又瞎又不会说话。又不会动，这样的一个孩子，你领养这样一个孩子容不容易？可是这个妈妈呢，每天就这样跟他说话，为他祷告，就说乖宝宝，那他常常就对他说乖宝宝，然后就渐渐的呢，一直要孩子学走路，那这样子一直带他带到十岁了，他怎么样？他就十岁还是不会动，他就背着他。用一个很粗的腰带这样背着他，然后这样妈妈就这样一直在庭院里走走走，然后就说乖宝宝啊，你要动啊，你不止脚要动哦，你要看妈妈走路的时候也有摆手哦，也手也要摆哦，就这样一直对这个孩子讲话，那让孩子的脚去在这个地上这样触动，看他会不会慢慢会走路。那这样10年了，以后他就请了这个医生来，那这个医生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来看他呢，就看了以后，检查完了以后，医生就说，就说一点进步都没有，还是跟10年前完全一样，那这个医生就是叫他说，你最好把他送到这个福利机构去，他说那里有好的设备，那他说这种个案他们会妥善的处理这种个案，你知道这个妈妈怎么说？他说他不是个案，他是我的儿子， 他不需要好的设备，他需要很多的爱，我们能够给他很多的爱，就这样。好，那然后呢，他就说，我会让他动，让他走，让他说，因为我天天在为他祷告，哈，上帝一定会成全我的祷告，哈，医生谢谢你，请你隔阵子再来看他，哈，结果这个医生就说你请别人吧，哈，啊，那这个妈妈呢，她被医生这样浇了这样一盆冷水以后，你知道她的反应怎么样吗？好，她说，她说我不会放弃的，好，我不会放弃。那个医生吓了一跳，好，她说她那个医生就跟别人讲啊，说虽然是自己的儿子哈，送去福利机构哈，也是合情合理的。好，结果这个邻居就告诉他说你错了，他不是他的儿子，是他领养的。哇，这个医生都吓了一跳，就说那这个人精神有问题吗？哈，精神好吗？他说哦，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很勇敢，他真的勇敢坚强。好，他说他那种爱哦，实在真的不寻常，好像有一只强而有力的手在支持他。好，那这个妈妈呢，当医生走了以后，哈，他就怎么样呢？他没有气馁，他本来每天是带着孩子走一圈的，他开始呢每天带他走两圈，哈，每天走两圈，哈，然后一直对孩子说，乖宝宝，你不要气馁哦，哈，你会的，你有一天一定会走路的。好，那通常哈，那个邻居呢，就在想说，哇，他是不是这么快就忘了医生的话？其实不是，哈，他听明白了医生的话，所以就更加努力，更加努力，他真的不放弃，哈。那然后他就带着他每天就变走两圈，哈，这样。这个妈妈不年轻，已经五十几岁了，哈。那一个十岁的男孩子。他这样背着他一直走，一直走。好，那感谢主，他也有一个很好的先生。好，这个先生呢，好，就医生走了以后，这个先生就过来坐在他的旁边，轻握着他的手。他说：“医生的话哈，听过就算了。哈，付代价是爱最重要的部分。付代价是爱最重要的部分。我觉得尽力去照顾一个无辜无助。”无能力的人哈，是一件庄严快乐的事。我喜欢那一种行出爱、活在爱中的感觉。好，所以这个先生呢，就这样子的勉励他的太太。好，那这位妈妈呢，她就说，她就很认真的说，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好，难道唯有这个我们这个孩子是一无所有吗？所以我永不会放弃，我直到他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好，医生不能够帮助我们，神能够。我相信我们这个孩子很快就会有改变。好，那然后呢，他就是继续的这样子带着他走路。好，那走路，可是呢，他的孩子永远都像两只那个像布娃娃一样，那个腿就是这样摆来摆去，头也这样摆来摆去，就是都没力量的，是啊，没有办法站，没有办法走。然后他就给他一个铁，他就带他到他们家旁边有一个铁丝网，就把他手这样勾在铁丝网上，然后要让他站住，脚站住。可是呢，一勾了没多久，他就滑下来，就是软绵绵的，脑性麻痹就是这样，软绵绵就这样滑下来。好，那然后呢，他的先生呢，也是。一直在帮助这个孩子，好，他先生就带这个孩子去湖里面游泳，哈，然后他自己就用仰泳，然后让那个孩子趴在他的胸前，哈，然后让他手脚要学习动，好，那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好，都没有任何起色，好，那有一天呢，他坐在岸边，看见他的这个先生又在带着孩子， 因为他先生累了，就把孩子变成站直的扶着他这样子哈，让他手脚能够摸这个水。哎，结果呢，这个妈妈就叫起来，她就发现说，你看见吗？他刚才手动了，脚也动了，好，开始有一点在拨水了，好，他就这么兴奋，好，那然后呢，他又开始再去给他弄铁丝网站住，好，还是没有办法站，好，就这样子呢，又隔了几个月以后，这个儿子开始可以踏出在铁丝网勾的里面，他开始可以站住，而且踏出第一步，你知道。日子是很漫长的，几个月、几年这样过去，看来就像死人一样。医生觉得他是植物人，医生说他是植物人，但是这个妈妈就是不承认。好，他说他不是植物人，他，你不要把他当植物人，他不会动，不会说话，没有感觉，但是他活着，他跟你我一样，是个有尊严的人。这个妈妈就是这样，对这个孩子一直充满了盼望，一个活泼的盼望，那个爱使他充满了盼望。好，那一直到12岁，好，12岁的时候呢，那这个妈妈呢，那一天看孩子躺在床上，她就擦干了眼泪，跪下来祷告，她说：“神啊，难道？”雷斯里就这样过一生吗？这就是他的价值吗？这就是你造他的目的吗？主啊，圣经上说你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求你帮助我把这个可怜的男孩的恩赐发掘出来，否则他只能够终日无所事事的躺在床上虚度一生。好，他就是相信神的话，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恩赐，有他的价值，主让我能够发掘出他的恩赐。好，他说那一次他祷告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发现这个孩子身上有点变化。怎么样变化呢？就是每一次当他有机会摸到一条那个紧绷的丝弦的时候呢，就会用指头去拨弄，好，而且并且似乎乐此不疲。好，那这个妈妈就想说，他就一直观察，每天观察，他就想说，他是不是在制造音乐啊？好，所以呢，他就跟他先生讲说，我想买一部钢琴，好，做他13岁的生日礼物。好，你看人家会觉得很好笑，对不对？好，都不能做任何事，还要买钢琴做生日礼物，这个就是那个爱使人永不放弃，神的爱就是这样。是神的爱放在这个母亲的里面，使他就是永不放弃，而且长存盼望，一直存着盼望。有一点点变化，他就好高兴，好高兴。我不想你对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这样？也许你的孩子有让你很头大的地方，好像几年了还是没有改变。好，你一直为他祷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改变，可是你会不会因着他开始有一点点的改变，就欢喜快乐，感谢主，感谢主，我相信主要完全医治他。而不要说那么久了只改变那一点点有什么用。好，这样一直说，哦，主，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好，那然后呢，这个妈妈她常常就，而且她特别还要把琴买放在孩子的房间里，那个搬琴的来啊，搬旧琴的这个来说，你这房间太小了啊，摆在客厅好看。他说不，我这个琴是为孩子买的，是给他的礼物，要摆在他的房间。这个妈妈的爱，好，那就摆在房间。然后那个人看见他的孩子，这个两个眼睛是挖掉的，好，深凹的眼睛。然后就躺在那个地方面无表情，怎么会？这个妈妈实在精神有点问题。你看，爱是需要忍受很多的羞辱的。常常你在付出爱的时候，你不但自己在那努力，在那不容易，可是呢，还常常要被很多人的这种误会毁谤。好，那这个妈妈呢，她就常常在那一遍一遍的在那弹琴给他的孩子听，哈，然后呢，他也抱着这个孩子，哈，然后就是让他双手一遍一遍的划过整个的键盘，让他听不同的音调，就是这样的， 哈。那他说乖宝宝，这是音乐，是上帝的一种语言，哈。他就这样带着他。你知道有一天他的孩子开始忽然间坐起来开始弹琴，没有学过的他就开始弹琴，好，那而且他弹的琴唱的歌就是他妈妈以前从小的时候背着他妈妈一直在弹啊唱的那些诗歌，这个孩子就这样自己弹出来唱出来。好，那这个孩子呢成为一个巡回各地演唱的钢琴歌唱家。好，这是1960年发生在 Milwaukee 的真实的故事。好，那这个孩子呢他变成那个全国的电视节目新闻报道都在报道这一位钢琴歌唱家的故事。脑性麻痹，天生瘫痪，好，没有眼睛，6个月被挖掉，一生没有看过乐谱，可是他成为钢琴歌唱家，多么奇妙！是因为神那个在坚固城里面向他所显出的爱，神把这样的爱浇灌在这个母亲的里面，人没有这样的爱的。我就发现神好像就是允许有一些很不幸的事情在发生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不幸的事很多时候是借着人的犯罪，好，或者是人的无知，好，怀孕的时候吃了什么药，好，好，或者是人就是做了什么事，结果呢那个孩子生出来有很多的缺陷，可是神呢就借着这些人的错所产生的不幸的事呢，神却兴起一些人来，神把他的爱那个坚定不移的爱放在这样的人的里面，成为他的器皿去爱这些可怜的人，这些软弱的人，然后神在这样的人身上常常彰显出他的全能，彰显出他的全爱，他奇妙的爱。那那个在有一位宣教士，他到花莲去，哈，那他也是他这个加拿大籍的宣教士，哈，叫罗乐道牧师，他呢怀着基督的爱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哈，所以他在1976年呢就就是创办了一个黎明启智教养院，哈。在花莲，哈，那他的太太，这个宣教士的太太罗斯姆，他自己生了一个孩子，有唐氏症，就是唐氏症那种孩子，好，那自己有这样一个孩子已经不容易了，他又特地到台中育幼院去领养一个肢体还有智障的女婴，身体跟智能都有残障的女婴。你看自己有一个唐氏症的孩子，他再去领养这样一个女婴来，好，然后呢他来照顾他们。那后来他在花莲就看到很多的原住民当中，哦，也有同样需要照顾的孩童，可是没有地方收容，好，所以他就在美伦教会，花莲的美伦教会就成立了黎明启智中心，好，他的先生是黎明启智教养院，好，那他自己又成立一个黎明启智中心来照顾这样的人。那他们这样的爱呢就感动了这个在台北中正国民小学当校长，好，当了那个当了十几年，好，十几年还是二十几年的21年，当了21年的校长，好，一位叫黄清一校长，好，那他就呢就这个找感动了这个校长，这个校长呢他自己把这个台北的中正国小呢办得很好，好，可是呢因着被他们这样感召，他就提早辞职，好，愿意去爱那些更需要爱的人，好，那他就说那个他的同事们啊，哈，都 还有那个教育局长啊，大家都来挽留他哈。那另外有一些同事们就说，你怎么忍得放下这些可爱的小朋友？因为他自己在这个学校是一些可爱的小朋友哈。有的就说啊，那个校长是不是讨个派气哈？讨个派气就是那个头壳坏掉哈。就是头脑坏掉了哈，他说这个市中心的校长不干，跑去教那些阿达阿达的智障子，哈，而且去那么远的花莲租屋牧羊，可是这个校长呢，他说，他对那个挽留他的教育局长，他就说哈，他说我没有换跑道哈，我只是从爱那个可爱的孩子扩展到爱那个更需要爱的孩子，好，扩展到那些更需要爱，不是爱可爱的，而是去爱那些更需要爱的孩子，好。那他说那一些被弃的，人家不爱的，不起眼的，甚至是身心残障的，就是耶稣所称的那个最微小的，就是你接待我一个最微小的这个弟兄，就是接待我。你看，是神把他那个无穷永远的爱放在这些人的里面，使他们会去照顾那一些人看为可耻的，好，不想要照顾的，神让这样的人去爱他们，这就是我们神的爱，这就是我们神的爱。那今天母亲节呢，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你还是单身，有一天你也会做母亲，好，也许有些人一直想要生孩子，好，可是呢神一直没有给你孩子，好。我前些日子才知道说，有些人呢这样子呢，在母亲节呢他就特别的感伤，好，其实不需要感伤的，神如果没有给你孩子，就是要你能够有更多时间去爱更多需要爱的人，对不对？那太宝贵了，你为什么一定要你生出来的才能爱呢？你可以去爱那么多的人，多好啊！神多么需要有一些人，不要只为照顾你的孩子而活，可以更多去照顾别人那么多需要爱的人。好，那因为我们的神他一直眼睛在看见有这么多人的需要，他需要有人来成为他的器皿，好让他的爱可以这样流出去。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当中的做妈妈的或者做爸爸的，好，也许我们的孩子，好，我们小时候因为就是觉得小嘛可爱，好啊，都不舍得打，不舍得管教，好，然后等到青少年了呢，就发现我已经完全不认识这个孩子，好，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他，好，这个孩子简直已经是就是说被溺到不得了了，好，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个父母觉得无可救药，在神眼中没有无可救药的，在神眼中从来没有一个是无可救药。那很多父母呢，要么就是不忍心管教，好，然后呢等到大了已经变坏了，然后就灰心了，就想要气绝了，算了算了，要么把他赶出去好了，好，要么就是哎呀断绝来往好了，好，就是我已经受不了这个孩子，这就是我们天然的爱，要么是宠爱、溺爱，好，要么就是放弃、不想要了。可是神的爱不是这样，神他的爱是那么坚忍的，坚忍就是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我相信他会改变的，我相信他会改变。有这样的母亲呢，除非她是一直来跟神的爱联合，否则人没有办法的，人的爱是会放弃的，是太有限，所以我们多么需要一直更来跟这位无穷大爱连结在一起。有多少母亲就是这样子， 以至于把那个最坏最坏最无可救药孩子因着他一直信靠神相信神，神一定要行神迹在这个孩子身上。好，像那个晨曦戒毒中心，好，那个叫什么名字忘了，刘明和，对，好，刘明和的妈妈，好，那个这样吸毒，吸毒到一个地步，每次悔改，可是每次又吸。你看这个妈妈很大的挫折，对，她自己也跟妈妈认错，她知道她不应该吸毒，伤了妈妈的心，好，而且妈妈是个传道人，好，实在很丢妈妈的脸。他也知道，他说妈妈你把我关起来好了，他叫妈妈把他用笼子关起来，可是当他毒瘾发作的时候他又睁开了这个又再跑出去再吸毒。你看一个妈妈如果不是从神来那个坚忍不坚忍的爱信相信到底的爱，真的会放弃了，会觉得这个孩子是废物，对不对？没有办法，他讲的话都不算数的，他已经完全像废物没办法控制。可是有很多妈妈她认识我们的神是最会废物利用的神，废物在他的手中他就可以把它做成那么有用的器皿。所以你看神得着刘明和，刘明和成为在台湾办了那么多的戒毒中心，连政府都嘉奖他，帮助这么多落在毒品毒瘾里面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这是神的爱。那神要把他的爱来充满我们，借着我们去做，特别是每一个妈妈。那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做妈妈的，他的心常常只有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你就不可能有神的爱。如果这个妈妈常常想到是神啊，这些人都是你的孩子，主啊，你让我知道怎么去服侍他们，怎么去爱他们。你越是这样的人，好，你就越有从神来的爱，你教养你的孩子就越健康。所以我们多么需要更多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来扩大我们里面那个爱的度量，爱的度量。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对不起，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第六节。因为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讲太多神的爱，但是我今天要讲两点。一个讲到神坚忍不变的爱，是大山可以挪开他的爱也不会改变的爱。好，第二个我要讲到神的爱是一个管教的爱。好，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必管教。好，那他说第八节，他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好，那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哎呦，我们听的时候哪有那么残忍，对不对？是不是在美国好像一打孩子就是不爱他，爱就是不要打，爱就是啊，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这都是人错误的观念。爱就是让孩子快乐高兴，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不要管，不要管，不要打他，不要打他，要多去想到他的需要。你去想到他的需要没错，但是那只是一方面，神的爱是一个管教的爱。好，那他说管教是为了叫我们什么呢？好，第九节他说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好，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 的父呢都是蘸水起义管教我们，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父亲就是这样？好，有时候他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跟孩子作对到底，好，一点什么事他就不放过，他就是硬要跟他这样这个作对到底。可是当他心情好的时候，那个孩子爬到他头上去他都无所谓，蘸水起义都随己意，就是他没有一定的标准，没有原则。我们的神是很有原则的，有原则的。好，那他说万民的父管教我们呢，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神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他不是只是你吵，因为孩子哭了，哭了我很气很烦，所以我就把他打一顿。好，不是因为我被惹到了，我没有办法安静。好，他不是这样，他不是为他自己，神管教我们是为我们，完全是为我们。所以这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原则，你现在要打你的孩子，管教他是不是为他，是不是为他？那很多父母呢，只要他不触到我的痛处，而不惹到我，孩子已经那个性格已经越来越偏离神了，他也不管教，他一切是为自己，他不是为那个孩子。好，那所以他说神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箴言十三章，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779页，二十四节，
父人又像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神说，如果你一直不忍用杖打儿子，就是恨恶他。很多妈妈这句话一直听不进去，就不需要打啊，不需要打。神说，如果你不忍打，你就是恨恶他。神说，你如果疼爱你的孩子，你要随时管教。我们的神是一个随时管教的神，随时哦，还不是累积了好好的累积了一串，然后才好好跟他算账，不是，他是随时的。你看摩西，神很爱摩西，可是摩西只是一次被惹动了，哈，说了急躁的话，哈，没有照着神所说的做，哈，不是用吩咐，而是用杖打磐石，哈，结果呢，摩西就不能进迦南美地。神随时管教的，大卫合神心意，可是大卫犯了罪，神虽然他是王。神也叫先知拿单去，很直的指出他的错，你就是那个人。神随时管教，然后呢，神跟他讲，你杀了人家一个人，你有四个孩子，你要赔四倍，你要赔四倍，四个孩子死掉。神随时管教的，可是神的管教呢，都使我们更尊敬他，更爱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留意。你是不是这样随时管教？你不要常常要累积很多才一次秋后算账，好，这不好。好，那孩子根本不知道他错在哪里了，已经早就忘掉了。你要随时。有一个基督徒哈，那有一些人跟他相处就觉得说他怎么个性很奇怪哈，这样，好，就是动不动就这样，忽然间就大发脾气，好，也没什么好气的，就是说他怎么这么不能控制自己，好，那所以他的人际关系有时候就不太好，好，虽然年龄也是这么大了，可是呢，人家就觉得他有时候怎么很像小孩子，好，那结果呢，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从小是继母把他带大的，那继母呢？跟他自己的父亲又生了孩子，好，所以他从小呢，继母从来不会打他的，不会打他，好，他无论闹啦、任性啦、好、不听话啦、做错什么事，他的妈妈从来不会打他。 好，那可是他妹妹呢，弟弟做错事妈妈就会打他。好，那这个给孩子呢就没有一个标准跟原则了，他搞不清，一方面没打他，可是一方面呢继母也不会比较爱他，对不对？继母比较爱他自己生的。好，那一方面你没有被管教，你做错都没有被处罚，没有被打，可是呢你也没得着那个爱。好，那所以这个孩子长大就是变成这样，人际关系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到结婚以后还是很多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说管教，你管教孩子会让那个孩子有安全感，他会知道什么是什么非，他会有原则。我很感谢主，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在我信主以前我总共就被我爸爸打一次，而那一次我永远记得，就小学二年级。好，那我帮我爸爸这个做生意啊，哈，那个卖鸡卖了很多钱，那我爸爸呢就给我5毛钱，哈，那我那一天呢我就觉得说，他怎么给我这么少钱哈，这样。好，那我爸爸那一天蹲着在做事，那我站在那个床上，你看这么久了我都还记得，我就把那个钱呢就丢在他的面前，因为我爸爸平常很宠我，很爱我，因为功课非常好，所以他觉得这个女儿很给他面子啊，所以呢，还有其实我平常也很乖，好，平常也很乖，所以他最疼我，最宠我，这样哈。那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是被宠爱的，我就很任性，好，那我就把那个5毛钱哈，就这样，就用力一丢，丢到他的那个前面，说这么少钱谁要？然后我就记得哈，你看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爸爸就这样一转头哈，这样看我哈，然后就这样站起来，然后就往我这冲过来，我就赶快一直跑，然后就被抓到了，就被打。我怎么被打我都不记得了，可是我记得他那个气势。好，所以我为什么跟我们当中做父母的讲，你要让你的孩子从小一定要树立他们对父母权柄的尊重敬畏，你要在他面前有那个气势，做父母的那个权柄。重点不是打，你看我被打，我怎么被打我都不记得，可是我就记得他那个样子这样过来哈，我就吓了一跳，你知道，吓了一跳，就是说，哇，我不能爬到他头上的，是不是？就知道说，哇，爸爸还是会生我气的，因为我只知道他会打我哥哥，打我姐姐，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他会打我，因为我也没什么好被打的，蛮听话的。可是那一天一个任性，这样他马上一个这样一个管教下来，我就又气咽下来了。我永远感谢我爸爸那时候这样对待我，否则我不知道任性成什么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随时管教，随时就在他一个任性，一个老自己在彰显的时候，你马上要一个气势在他面前，不要每次他一个老自己在那发作的时候，你还宝宝不要哭哦，什么，不要那么柔软，这时候不应该柔软的，这时候不应该柔软。你看神在他的仆人一做不对的时候，神马上向他掩面，就这样。神是马上的。好，那所以弟兄姊妹要了解那个爱，神的爱是一个随时管教的爱，随时管教，那使这个孩子与神的圣洁有份。我真的感谢主，让我爸爸那时候没有，我爸爸那时候如果继续做他的事，好像我这样丢钱他也不管，你知道我那个脾气啊会越来越大，会越来越任性，就像霸王一样。今天如果你的孩子，人家觉得他在主日学像霸王一样，带出去就是很不听话，很目中无人的，你回去一定要留意这样管教，随时在他背逆的时候，而且越早开始越好，越小就开始，好，等到青少年， 等到青少年要看几岁，还要看你小时候有没有打过，你小时候都没打过，你现在青少年忽然间要打，没用了。那所以大家要趁早来这样管教你的孩子，你知道那个不被打也不被爱的这种人长大是最可怜的。我不需要讲爱，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都非常爱孩子，尤其我们 Bay Area 的父母，孩子都是掌上明珠啊，心肝宝贝，一个而已或者两个而已，宝贝的不得了。可是你有没有用神的爱来宝贝他？神的爱是管教的爱，否则你就是毁了他。所以为什么说宠爱用那个 spoil 破坏他了？你那个宠爱他就破坏了他。好，那有一位传道人，好，那他就说，他说他去他的那个他的弟弟的家，好，他的弟弟家，那这个弟弟的孩子呢，好，他就跟他弟弟讲，好，说你要，他跟他那个弟弟的孩子讲，好，说你要扫地，好，你要扫地，好，那孩子就说我不扫，好，他说为什么不扫？你妈妈也在做事，好，姑姑也在做事，你也要做事，好，说我不做，我不扫，那这个传道人呢？他就忽然间里面就一句神的话出来，哈，什么话呢？就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哈，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哈，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哈。所以这个传道人呢，马上就对这个孩子说，你爱不爱耶稣啊？他说爱。好，那你要不要做耶稣不喜欢的事啊？他说不要。好，你要不要听耶稣的话啊？他说要。好，他说来，你来看耶稣怎么说。你念。他一看了他就说我不念。他说要念。好，然后那孩子就念了就哭了。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肯吃饭。真的话带着全能，这个孩子就开始去拿着扫把扫了。很多时候当孩子你能够用神的话来教他，他就服的，你就不需要打。好，很多时候是你已经讲了一个规矩了，可是他却还一直在触犯那个规矩，那你说到就要做到，你要打，你要把握这个原则。好，那这个孩子呢，有一天就回来就好高兴的说，好好玩哦，好好玩，好好看哦。他们就说什么啊？他说你们赶快来看，你们来看啊。他就带着他的姑姑啊他们出去看，看什么呢？就看有一个瞎子啊，瞎眼的，然后那个邻居的孩子呢就拿一个石头啊，在弄在他的前面啊，让那个瞎子就在那一直摸索，这样要让他跌倒。哇，这个姑姑看了就很生气啊，他就很想要打他，可是呢马上里面就一句话，什么话？在利未记19:14，里面就一句话就出来，利未记19:14，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好，那他就跟那个孩子讲说，你爱不爱耶稣啊？他说爱。你要不要做耶稣不喜欢的事啊？他说不要。好，他说那你来看，你来念念这些。哇，那孩子一看到这个就笑一跳。好，他说你念，就那孩子边念就边哭了。他说你做这样的事，神多么的难过。好，他说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啊，敬畏你的神。那你做这样的事就是没有敬畏神，他就跟孩子教，真的孩子就哭了。好，那我们做父母的多么需要熟悉神的话。你有些事你在那跟他讲道理，讲来讲去，你有你的理，他有他的理，他不以为然嘛。 那你要熟悉神的话，神的律法全备，可使愚人有智慧。神的法度确定。好，所以你如果常常用神的话来教育你的孩子，好，来跟他讲，他就服，而且他就敬畏神。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多么需要有一个 一门课是你不可不修的，就是圣经。很多做父亲的，哇，就是要去修这个电脑课程啊，要去修那个什么课程啊，好，哎，做妈妈的也是，好，要去修这个什么课程，什么课程。但是有一个课程是最重要的，每天都要认真的去修的，就是这本圣经。你看为不重要吗？你孩子有办法一直都是托给保姆带，托给主日学老师带吗？常常就是父母怎么样，孩子就是怎么样，神一定是这样做法的。父母的一举一动就在影响着你的孩子，你的一举一动，你对一件事的反应，你的一个态度，你的说话，都在影响你的孩子。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唱那一首《我爱妈妈歌》，就妈妈真敬虔，好，每天读经祷告赞美主，好，一天到晚凡事谢恩，好，晚上又等候主。如果一个妈妈是这样子的话，一个爸爸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你不知不觉就给你孩子最好的教育。那我们多么需要更多来认识神的爱，神那个忍耐的爱，而且是充满了天上智慧的爱，舍己的爱，它是有原则的爱。他在耶利米书31:3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永远的爱。那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也是要这样，你爱你的孩子，你一定要让你的孩子使他感觉到你是以永远的爱爱他。你说当然啊，我当然以永远的爱爱他，可是你发现你的孩子觉得他有事要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说啊，不要吵了，我现在忙啊。还有呢，你也很少有心愿意多跟孩子谈论神，愿意多跟孩子谈论你的领受，那不叫永远的爱啊。还有呢，当孩子实在是让你受不了到一个地步呢，你就里面一直很想放弃。我觉得有些妈妈呢，她做父母的，她虽然为着孩子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很着急，好，可是他却很少付代价来为孩子祷告，是吧？只是着急，很着急，却很少付代价来为孩子祷告。嘴巴会一直跟他念啊念啊，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哈，可是他却很少付代价来为孩子祷告。好，还有些做父母的呢，他即使祷告，但是呢，祷告是祷告，他眼睛一直看着孩子有没有改变，还是没什么改变，他就越祷告越没信心，就一直想要放弃。你里面不出于信心的祷告有什么用呢？更不能改变他的。只有那个出于信心的祷告，只有那个用爱来运作的祷告，加拉太书讲到，唯有此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是大有功效。那个意思就是说，唯有用爱来运作的信心是大有功效的，就是你里面从神来的对他的爱，就是说主，这个孩子是你的，你创造他是有价值的，你不会要他成为一个这样子没有用的人，主，所以我相信你要改变他，你一定要坐在他的身上，你是以神的心为心，你用这样子爱来运作的信心来为你的孩子祷告，大有功效。我听过太多太多这样的见证，那个多么坏的孩子都改变了，都改变了，主实在有办法。那 所以我就是勉励我们当中每一位做父母的，好，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孩子已经大一点了，青少年了，或者已经青年人了，好，你觉得你已经对他完全没办法，好不好？你今天再来跟神支取从神来的爱，你要跟主说，主，我是一个贫穷的，我没有爱，我需要从你来的爱。主耶稣，今天是母亲节，好不好？用求圣灵把基督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的身上，充满我，好让我能够有你的爱来爱这个孩子，有你那个智慧的爱来教育这个孩子，来引导这个孩子。主一定要做工的。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母亲，那不是他亲生的孩子，不是他亲生孩子，十几年没有任何举动，不说话，好，不说话，不能动，什么都不能。他这样一个很久忍耐的爱，活泼盼望的爱，这样子一直来跟神祷告。还有，不止祷告，要有行动，爱是有行动的。好，那他需要花时间来一直来带着这个孩子，一直来带领这个孩子，一直花时间在他身上，然后一直来祷告，而且每一次是快快乐乐的，这就有功效在这个孩子身上。我们很需要认识神的爱，神的爱是有行动的，所以他也常常把他的爱浇灌在那些有行动的人身上。我们前几天听到 Angel 的见证，好，那我们第一次开始爱宴，好 ，Angel 跟另外几个姊妹他们一起煮爱宴，好，是他主动要煮的，好，那煮完以后呢，其实那一天也要煮那么多人吃的肉，他大概花了四个小时哈，也就弄完了，好，可是呢，事后呢，他就会有一点觉得说啊，我已经很累了哈，下次就轮别人了哈。结果呢，第二次，他发现去 sign up 的人哈，去填名单的人哈不够多哈，他发现那一天只有玉腾一个人，只有玉腾一个人要煮给这么多100多个人吃，哈，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呀，怎么能够让他只有一个人煮哈？所以他就说啊，我也愿意煮，他就是主动再来煮，好，然后呢，他就说他也主动愿意再来煮，那结果呢，神就在里面就提醒他说，你要快快乐乐的服侍我，好，所以 Angel 他就快快乐乐，他就在唱那个复活，好，怎么唱？哦，他就唱，他就边煮菜叫哈利路亚，耶稣已复活，就这样边唱边煮，哇，他就变得煮得好快乐，好，他就这样边唱哈利路亚，耶稣已复活，他就这样边唱边煮，边唱边煮，他煮得好快乐，他就觉得一下就煮完了，好，好快乐，好，然后他就体会到说，真的，所有的服事一定要甘心乐意、快快乐乐的做，就有奖赏，好，然后那天。他聚会，聚会呢，他就是上个礼拜天哈，上个礼拜天他聚会，他就说，主啊，那个会后要追求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只有10分钟哦，等一下就要去热菜了，我实在很舍不得离开这里哈，这样，他说我只有10分钟，我就要去热菜了哈。他这样一讲完，主耶稣大大的充满他，他整个眼泪一直掉，一直掉。主耶稣大大的充满他，他感动到不得了。那一直到最后，他说：“主耶稣，我现在可以去热菜了吗？”好，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神就是爱。哪里有人有爱的行动，他就把他的同在大大的来住在这个人的身上。神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更多的需要敞开我们的心，让神的爱更多浇灌在我们身上。还有，我们要认识神的爱，我们要更多有爱的行动。我们的神就是爱， 可是如果我们都那么自私，然后一直说主啊，用爱充满我，爱充满我，主就说充满不下去啊，充满不下去，那个器皿就这样摆着，这样能滴一滴水下去而已。主的爱是这么丰盛，那充满我，充满我，我就浇灌不进去啊，那么窄，心那么窄。可是一个人如果常常在爱中行动，我看了这几篇故事，我心里好感动。神得着这一些人，没有人勉强他的，他就是想到耶稣的心，所以他就愿意去爱那些需要被爱的人。那个真是一辈子的付出，哎，不是煮一餐而已，是一辈子的付出，去爱那个没感觉的、不会动的、不会说话的，每天你要一直给他换尿布的，每天你要喂他吃饭的，他不会感激你的，也没有笑容的，去爱这样的人。哎呀，如果我们要更多让神的爱充满我们，不是只是到前面跪，我们很需要有爱的行动。我服侍主到现在18年，听到太多那个在爱中去服侍别人的，因着爱而特别去在因着爱所受的劳苦，这样的人常常神的同在就是设立在他身上，他就是在行动中，神也这样一直浇灌在他身上，常常在那个暗地里主动的、甘心乐意的、快快乐乐的愿意去做没有人愿意做的事，哪里有需要我就愿意去做，这样的人神就是把他的爱就是这么大设立在他身上。我们的神何等又真又活，他看着我们，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每一个的动机，他就用他的爱。为什么圣经上讲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慈爱，我们不能每天都说我要慈爱充满我，你就是行动出去了，那个瘸腿的那个手瘸了，手瘫痪的，他就是伸出手来，他的手就好了。你不能说主啊，我没有力气啊，我手是枯干的，枯干怎么有办法伸出去呢？主，我枯干怎么有办法煮饭呢？我怎么有办法扫地呢？我怎么办法清洁呢？我这么软弱啊，我这么忙啊，我没有力量啊。可是神说，你枯干的手你伸出来。神没有说好，等我来摸你，然后你伸出来了你再来做，没有，他说你就伸出来，就在枯干当中去伸出来。我们也是追求主，其实就是追求爱，对不对？神说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很需要去付出，去给予。像这个这位妈妈的先生说的话，他说我喜欢享受那个付代价的爱，我喜欢，他说那个在爱中哈，在行动中哈，那种行出爱、活在爱中的感觉。我喜欢那种行出爱、活在爱中的感觉。他们可以去爱一个没有人要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孩子，你真的不要因此难过，你可以多多去爱这么多需要爱的人，而且常常回报比你生一个孩子的回报大太多了。这么多孩子，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新约时代特别是这样，那不怀孕不生养的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孩，因为那没有孩子的比有孩子的孩子更多，孩子更多。没有丈夫的也是，你不需要因此觉得像刚刚玉腾他在说好不好？我们做丈夫的也去谢谢你的太太，好。也许我们当中一些人你已经没丈夫了，好啊，或者你从来也没有过有丈夫，好。也许你就觉得哎呀，我都没有哈。不需要的，因为刚刚讲说神赐下独生子使贫穷的成为富足，使软弱的变成刚强， 改变了一切。所以刚刚玉腾一说请丈夫的做丈夫的去抱拥抱他的太太，你知道神的同在就这样浇灌在我的身上，我整个眼泪就掉下来。主就是我的丈夫，他就来拥抱我，因为我没有，我从来不觉得说没丈夫有什么可怜的。我们更多用神的爱去爱那么多需要的人，神就是来告诉我他就是我的丈夫。我本来很兴奋的想回头看一看，哎呀，看看每个丈夫有没有好好去拥抱他太太，哎，我很高兴，看见一对一对相爱，是一个做牧者最快乐、最高兴的。但是神就自己这样来拥抱，我都没有办法回头看，我眼泪就一直跳、一直跳。主的爱叫我太感动了。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因为神赐下了独生子。他成就了一切，他成就一切，他改变了一切，贫穷就变成富足了，软弱变刚强了。所以没有一个人需要叹息的，没有一个人需要去羡慕别人。如果你有耶稣，这个良人太好。玉腾一讲他都听见了，对不对？他就赶快用他的爱来拥抱我们。而他看见有哪一个人在爱中愿意去付出，在行动中去付出爱，他也用他的爱要赶快来回报这一位。他就是这样，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今天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母亲，以至于我们可以长大成人，都是因着神把他的爱分在这一些母亲的里面。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更多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更多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更认识神那个坚忍不放弃的爱，不放弃啊，永不放弃。他对我们，你看以色列百姓从旧约一直每个时代，以色列百姓一直的不听话，一直的悖逆，神叫他们不拜，不要拜偶像，他们还是拜。然后神就管教，神就预言他们要被掳，可是神一预言被掳呢，马上就又在说，可是你们要归回，要归回。他就是这样，管教不是他的目的，要归回才是他的目的，要归回他的怀抱，而与他的圣洁有份才是他的目的。所以以色列百姓一再的让神失望，可是神从来没有放弃，神没有放弃。而以色列百姓一再的去跟仇敌合作，神也一直没放弃，他一直用坚忍的爱说，我所爱的啊，你要回转，你要回转，你要再回到我的怀抱里。你虽然与他们行淫，但我还是以永远的爱爱你。他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母亲节一个充满爱的日子里，我们要更来歌颂神的爱，而更求神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认识神的爱，也被他的爱所充满，以至于在这个地上可以活出他的爱来，可以让这个这么缺少爱的一个世界，借着每一个人这里在散发出神的爱，那里在散发出神的爱，而让神的爱可以遍满全地。我们一起来唱这个颂赞诗选195首，颂赞诗选195首。深哉深哉，神丰富的爱，我们起立唱。 会有一点点快，不要拖哈、哦，那个是浩浩桑桑是不是？好、哦，应该浩浩哈，
荡荡哈，
浩浩桑桑哈，啊，浩浩荡荡，好，那我们再唱第一节哈。前面我们要特别的为你祷告，好，那我们的代祷勇士们，请特别的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祷告。啊，我们再唱第三节，可以自由的来前面。
身在耶稣的爱。